开路者查经系列。出埃及记，陈志平、古灵撰稿，陈立、王平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陈立，
我是王平。弟兄姊妹好，好欢迎大家同我哋一起查考出埃及记。我哋呢一集嘅主题系缔结圣约。
我哋咧就喺呢集咧继续嚟到查考出埃及记第23章，就倾一倾咧神俾以色列人嘅其他吩咐。我哋一齐睇圣经出埃及记23章嘅第10到19节咧。
出埃及记第23章第10到19节，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
六日你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
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不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
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初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
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不可将我祭生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节上祭生的脂油留到早晨。
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生羊羔母的奶煮生羊羔。
这段经文主要讨论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关于安息年和安息日的条例，另外一件就是关于每年应该守的三大节期的规定。
安息年、有安息日也都有安息年，
没错。
安息日是一个礼拜的第七日，咁安息年是不是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啊？
一啲都冇错啦。嗱，每七年呢就是一个周期，咁第七年呢就是安息年噶。
神设立安息年的目的是乜嘢呢？系咪同安息日类似呢？
神呢设立安息年呢，就是为咗令到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丰衣足食。
是甚至连野兽都有食物了。
没错。神这样做呢，不单止是要供给以色列人，包括穷人、富人，甚至于是包括动物的饮食。同时呢也都是要藉着这个机会来操练他们对神的信心。
就是要他们学习信靠神，相信他一定会供给给他们所需要的，是不是呢？
一点都没错。现在呢我们就来再谈谈这个三大节期了。
咦，我记得以前我们已经讲过除酵节了，那为什么现在又再讲它呢？
这样的主要就是要强调这个节日的重要性啦。我们前面呢就是谈过了的，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听回前面有关这些节日的那个集数，那来到温习一下的。总之呢，除酵节呢同埋逾越节呢就係分唔开嘅。
係呀，都係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嘅事实。
係啦，咁而家呢我哋继续落嚟呢就要傾下收割节喇喎。
咁係唔係纪念收割丰收呢？
都係咁样嘅。就係纪念呢喺春季尾嘅小麦嘅一个收割。咁收割节呢亦都称为七七节嘅，就係喺逾越节嘅后面嘅七个礼拜。
哦，唔怪之得叫做七七节啦。
跟住落嚟咧，下一个节日咧就系收藏节啦。
咁系唔系纪念丰收嘅产品可以入仓去收藏呢？
一啲都冇错，不过咧就唔系纪念春季美小麦嘅丰收噃，而系咧纪念同埋庆祝夏季果实类嘅丰收，就好似葡萄啊同埋橄榄啊等等嗰啲收成。
夏季咁系咩月份啊？
呢度嘅夏季咧就系指犹太人嘅民事历嘅夏季。就相当于我们现今阳历的九月啊至到十月之间。那么收藏节呢还有另一个名称的，就叫做住棚节了。
哦，那就是讲有收成了，那就丰收的产品都可以入仓去收藏，所以呢就可以坐在棚里面去享用了。
所以呢这个住棚节呢亦都有人呢称它为宴乐节的。
啊，嗰啲名称都几多噶喎、
哦！系啊，
系啊，系有喜乐噶，咁生活有保障就系叫人喜乐啦。
嗯，好，我哋跟住咧再嚟读一读《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到二十六节啦。
《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到二十六节，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作仇敌，向你的敌人作敌人。
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行，领你到阿摩利人、客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
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
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
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神就向以色列人应许将会差遣使者去引领他们，令到他们能够顺利地进入迦南美地。
使者将会怎样带领以色列民呢？
使者呢就将会是神的全权代表，将神的话呢来传达给以色列人，令到以色列人呢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同时呢使者还有赦罪的权柄。
哇，这样看上来使者是代表神居住在他们中间了、神真是有莫大的恩典、
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呢的确是极其浩大的。神再次应许以色列人，终有一日他将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
同时还应许他们，他必定会令到他们在迦南地当中健康长寿，活到当活的日子。
不过神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后专心侍奉他，就一定不可以跪拜第二些神，而且咧，仲要将其他嘅神像啊嚟到掉晒佢。
啊，原来迦南地嘅邪神都唔少嘅、哦。睇上嚟以色列人将要面临嘅冲突同埋考验呢，都唔会少啊。
正系因为咁样，神咧先要佢哋咧立志专心嚟到侍奉佢，就唔可以咧三心两意嘅。
真系噶，如果冇专一嘅心咧，就冇办法可以抵挡其中巨大嘅威胁同埋挑战啦。
跟住呢，我哋嚟读二十三章第二十七到三十三节啦。
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七到三十三节。凡你所到的地方， 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
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希美人、迦南人、客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
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
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
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
这段经文承接前段的经文呢，就继续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咁喺呢度咧，神就特别强调，佢一定咧系会用权威同埋能力咧嚟到支持帮助以色列人，同时咧打败以色列人嘅仇敌嘅。
呢一段话读起上嚟，好似有啲火药味、哦。
吓、哦、咩火药味啦
吓？系啊，神应许以色列人，佢将会帮助佢哋赶走仇敌。神但系冇应许要令到以色列人同他们所到的地方的原住民去和好、哦。
嗯，所以呢你就觉得这里有很重的火药味了，是不是？
真是的，神为什么不教育他们同各地的原住民去建立和好的关系呢？
能够这样做当然是最好不过啦。但是呢只是凭着单方面的努力就是不够的。我相信以色列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就一定有一个和各地民族建立美好关系的愿望的。
这样对他们都有益处、啊、他们本来是一路长征已经够辛苦了，如果还要费功夫和各地的原住民去周旋甚至打仗，那都挺麻烦的、哦。
是啊，以色列人呢亦都愿望和好嘅，问题呢就是各地嘅原住民呢系唔系愿意和好呢？咁因为呢边个呢都唔愿意呢接纳另一个民族嚟到居住喺自己嘅土地上面㗎。咁所以神呢就只能够应许以色列人，佢会帮助佢哋打败仇敌啦。
原来系各地嘅原住民唔愿意接纳佢哋，咁呢个都能够理解嘅。喺第31节入边都记住咯，神话要为佢哋定境界，系咪指定土地嘅疆界呢？
系啦，系神咧应许将来咧会赐俾佢哋嘅领土咁解，
就系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咯。
呢度嘅红海呢就是指阿拉巴湾，咁旷野呢就是指巴勒斯坦东南边嘅沙漠，咁而大河呢就是指幼法拉底河啦。
哇，嗰、那个版图都唔细喎，佢哋最后真係嘅拥有咁大嘅疆界呀、啊。
咁当然唔係啦。喺历史上边呢，佢哋并非一直拥有一个咁大嘅疆界嘅。不过呢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全盛时期呢，以色列的国家领土呢也都一直在扩大到这些范围的里面。
啊，以色列人啊真是有福气啊。本来是一个被奴役寄居的民族，但是因为神的祝福就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土地为基业。
这个呢都是神特别赐福的。不过神给他们的应许和祝福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不可以和其他宗教立约，也不可以敬拜他们的所谓神，如果不是就得罪耶和华了。
神说如果以色列人敬拜别神，必成为他们的网罗。这个网罗是不是有陷阱的意思？
是啊，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人敬奉第二啲所谓神，就会落到呢个异族人嘅陷阱之中， 得罪了呢、这个一直恩待他们的耶和华神啦。
咁样以色列人亦都将会遇到唔少嘅挑战咯、哦。
系啊，好嗱，我哋跟住落嚟咧，就读一读第二十四章第一到第八节啦。
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一到第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阿伦、拿达、阿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
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盘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经过。这个立约的仪式呢，就是很庄严隆重的。
真是的，而且这一次和摩西一同上山的人都不少的，有70个长老，阿伦同埋阿伦嘅两个儿子拿达同埋阿比户。
不过最后咧，上高峰上边见神嘅咧，就只有摩西一个人。咁佢领受神嘅命令之后，下山召集全体会众，举行隆重嘅仪式，将神嘅命令咧同埋典章咧嚟到传俾百姓。
佢哋嘅仪式真系好特别噶，立12根柱子。还给少年人去献祭。
12根柱子呢，就是代表12个支牌，表示以色列的所有百姓呢，都亲眼看到神和以色列人所订立的约。而少年人献燔祭和平安祭呢，就是表明他们的献身侍奉神，而且通过仪式呢和献祭呢，令到自己和神呢有更亲密的相交。
他们的仪式真的很有意思，将牛宰了之后，用一半撒在坛上，另外一半装在盘里面，并且撒在百姓的身上。看上来血在当时已经是有好深的象征意义了。
当时神呢，就已经对摩西说：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后来呢，主耶稣呢就引用这个名称来到讲明他自己要用自己的血来到和他的子民呢立新约。
那为什么要将血撒在祭坛又撒在百姓的身上呢？
这样做呢，就是表明他们藉着血和神呢来到和好了。神呢和他们之间所制定的约呢就已经确立了。
这个意义真的很深远了。我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三节里面所讲的耶和华的命令典章和第7节的约书，是不是有同样的意思和内容呢？
那又不是吧。第三节的命令典章呢，就是指20章里面的诫命，而第7节的约书呢，就是指第21章到第23章里面的各种律例规条了。
哦，是这样的。不过这次以色列人呢真的很信服、哦。他一听完摩西所宣读的诫命约书之后，马上表示愿意甘心信服。
他们呢的确呢看到神很多的大能的作为，所以呢就不能够说再不信服啦。 咁不过咧，佢哋喺当时口里边咧就系应承嚟到遵守，咁但系咧后嚟咧有软弱嘅时间咧，亦都系照样咁违背。
唉，人真系太过软弱啦。
真系咁样嘅。好，嗱，我哋跟住咧再嚟读呢个第24章嘅第9到11节啦。
好啊，出埃及记第24章第9到第11节，摩西、亚伦、拿达、阿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
好，唔该晒黄平。咁从呢段经文里面呢，我哋就可以睇到以色列嘅上层领导人呢都特别蒙恩，咁能够呢喺神嘅荣耀里面呢睇到神嘅显现，而且呢仲开怀庆祝添。
佢哋真係睇到神啊。
嗯哼。
神係完全圣洁㗎喎，人点能够睇得到神呢？
冇错。神呢係全然圣洁嘅神，而人呢就佢係有罪嘅，有瑕疵嘅。咁所以呢，人係唔能够睇见神嘅荣面嘅。
咁喺经文当中点解话摩西及其他的以色列长老们看见以色列的神呢？
哦，呢段经文嘅意思呢就係话神喺云里面显现佢嘅荣耀。咁由于佢嘅荣耀圣洁呢，就令到佢所在嘅地方呢周围放射圣洁嘅荣光。咁呢就以致喺佢嘅脚下呢就会呈现出一种好似平铺住蓝宝石嘅一个咁嘅景色，明净呢就好似天色一般咁样嘅。
咁讲起上嚟，以色列长老其实呢係睇到嘅係神所显现出嚟嘅荣耀，而并冇睇到神本身喎。
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啦。
咁样解释呢就容易理解啦。如果唔係，我哋真係冇人法明白有罪嘅人点能够可以睇到圣洁嘅神呢？而且更加难去理解嘅系，佢哋点能够一边睇住神，一边又吃又喝呢？
系啊，只要我哋知道咧，佢哋所观看到嘅咧，就系神嘅荣耀嘅圣洁嘅光芒，咁咧就可以理解点解呢啲以色列长老能够喺仪式结束之后聚集喺一齐嚟到参加宴会啦。
哦，原来他们又吃又喝是仪式结束之后的餐会。
没错。咁聆听完摩西传达神的诫命啊、约书啊，又献完祭之后啦，咁嘅呢佢哋就举行庆祝餐会，大家欢聚一堂咁嚟到彼此交通、彼此勉励、彼此分享，嚟到促进呢佢哋喺神里面嘅友爱同埋团契嘅。
啊，喺新约入面以色列人好似都有呢一种餐会嘅习惯喎。
可以咁样讲，就係、是、以色列人嘅历史嘅传统嚟嘅。咁喺后嚟基督教嘅历史上面呢，呢种餐会呢就被称为爱宴啦。好，我哋跟住落嚟呢就嚟到读第24章嘅第12到18节啦。
出埃及记第24章12到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 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阿伦、户尔与你们同在。
凡有增重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
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
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
这段经文呢，就记载了摩西上山领受神所颁布的十诫的石板。咁佢喺神嘅荣耀嘅显现里面呢，就得到神嘅呼召，进入呢个山里面呢，就居住咗四十昼夜。咁话
神就係喺呢个时候将诫命刻喺石板上，俾摩西可以更加有效咁教导百姓遵守同埋谨记。
唔单止係咁样噃，神呢就更加呢要佢哋呢将神所颁布嘅律例诫命呢就刻喺呢个心板上面，令到呢佢哋能够从内在嘅生命里面呢有新嘅改变，做遵守盟约嘅圣洁子民。
所以摩西要喺山上面四十昼夜，呢个系佢系进驻到山上面最长的一次了。在山上面这么长时间就要苦了阿伦和户尔了。
是啊，一切的事务呢都要他们两个人去处理的。不过呢就是因为这一次摩西上山的时间呢就较为长了，阿伦呢才犯了罪，就铸了一只金牛犊呢给百姓来敬拜。我们在后面呢就会讲到的了。不过呢这个呢也都让我们看到摩西的膊头上面那个担子呢的确是十分艰巨的。
是啊，好彩摩西他栽培了约书亚作为他的好帮手，是为他分担了很多的责任和忧患。
是的。摩西呢在栽培接班人这方面呢就真的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的。约书亚呢不单只能够在当时来到帮助到摩西，而且呢在后来呢还能够成为摩西的接班人，继承了摩西的侍奉，令到神救赎以色列人的事工呢来到后继有人了。好，这一集出埃及记的缔结圣约呢就查考到呢度为止。
我哋好欢迎弟兄姊妹继续同我哋查考出埃及记。我哋下一集嘅主题系约柜之例。愿神赐福俾你。
愿神赐福俾你。